们一起来恭敬读主的话。请那些因施提反的事遭遇患难的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利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着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的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求主再次的提醒和鼓励我们，让我们从巴拿巴和扫罗的侍奉中，让我们也能够在新的一年有更讨主喜悦的侍奉。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向这些属灵的领袖来到学习，也求主施恩，让我们能够效法他们，正像他们效法耶稣一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是继续的从巴拿巴的生平里面来到思想圣经里面属灵领道的典范。其实属灵领道的典范不是只是讲给少数人听的，圣经里面讲到属灵的领道是讲给每一个人听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每个人都是要来服侍神。我们不要说觉得说我今天我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能做，其实你所做的还是在影响着别人。我知道，比如举个例子来讲，庄伯母常常风雨无阻的礼拜天早上来祷告会，那个就是一个见证，看见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满头银发的坐在那里虔诚的祷告，这就是一个见证，这就是一个影响。我们也有时候看见一些年轻人生命改变，我们看见年轻人从不敢开口祷告到能够做主日学老师，能够带人归主，这些都是生命的改变。上帝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篇的信息也是给我们每个人来的听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低估了一个人的那个潜质。我们当中我们看的是年轻人的，在他的我知道今天在座我们比如 Corey 我们一直看他长大，在我们心目中觉得他是个年轻人但是在他Berkeley 大学附近的教会，他是教会的执事嘞他也是在热力在传福音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很快看看其实我们认为是小萝卜头的人一转眼就变成上帝国中的大树所以我们是每个人这篇道都需要听。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三样很重要的提醒。第一提醒我们是早期的，我们看见这些的教会的信徒，他们是无惧于挑战，无惧于恶劣的环境。为什么这么说呢？圣经上一开始就说，那些因施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亚。大家知道施提反是什么事情？施提反是被逼迫 并且是按照当时犹太人处决那犯人的方式，是用被石头打死但是这是公元大概是37到40年之间的那段的事情。但是我们从圣经里看到的，虽然是在耶路撒冷有逼迫，但是福音反而传开了是我们看到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怎么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这是使徒行传8章的记载。然后很奇妙的，扫罗在到大马色的路上归主了，在使徒行传9章的记载。我们看见也在距离上，这个福音一直的传得越来越远，撒玛利亚离开耶路撒冷不过是10来20里的路，但是什么呢，大马色离开耶路撒冷是往北100里。然后呢，最后我们看到福音是传到安提亚，在使徒行传8章就记载说安提亚离耶路撒冷是300里，所以福音一直传开来，在当代最后传到罗马是1600里以外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虽然是有患难，虽然是有逼迫，虽然是有难处，但是更是福音能够兴旺。教会最害怕的不是逼迫，教会最害怕的不是困难，教会最害怕的是大家在那里做礼拜，只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可能没有反应，这是教会最致命的病。教会是我们从圣经里看到，越是有难处，越是有逼迫，越是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教会就更兴旺，福音就更广传。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是保罗讲的，那时候保罗已经在罗马坐监坐了好些日子，他还在等候审判，那是一个软禁虽然他在自己租的房子里但是还不能出去，不能自由活动，常常有一个兵丁在看守他。但是在腓立比书1章那里，保罗一个这么样子是曾经去过4次布道旅程的人，现在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关在一个地方，不能出去，不能去传福音，不能在市集上公开的劝人信主。但是他怎么样，他得到一个体悟，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他体悟到原来他这么样子遭遇的困难，其实神也就用这个困难是让福音能够兴旺。我们从这段的话猜想是什么，他因为每次总有一个罗马的兵丁要跟他锁在一起，所以大家没事做嘛，就聊天了，他就借机会就传福音了。所以他就一个谁来看守保罗，那样子就听了保罗传福音，慢慢的他呢是军营里面也有人一个一个一个的得救，就是这么样子，福音是这么样子传开去的。我们还能看见这幅地图里面，安提亚是在这里，大马色在这里，然后是耶路撒冷在这里，在图的外面，所以福音一直的传开去。但是安提亚不是一个福音的最好的土壤，安提亚其实是一个福音的最差的地方。为什么呢？安提亚是古代罗马帝国的3大城市，第一大城市是哪里？猜一猜，罗马。第二大呢，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第三大城市就是在叙利亚的安提亚，那是叙利亚的首府，它离地中海只有17英里，在 Orontes 的河滨，人口在古代来讲是很多的，有30万的人口，其中有65000是犹太的侨民。这是今天留在安提亚这个地方的一些的古迹。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代的那些的庙宇，他们是盖得多么的宏伟，古代的那些的建筑，他们都是用石头盖的，经过2000年了还在风雨中屹立不倒。 但是安提亚不是一个最好的福音的那广场，因为安提亚是一个是出名了道德败坏的地方。安提亚跟以弗所各有他的庙，以弗所的庙是什么样子，哪一个敬拜哪一个的，是月神戴安娜。但是安提亚的庙呢，是最出名的一个神庙，是敬拜戴芬尼的，这是一个很出名的那个古代的典故。对不起，这是一个雕像，是文艺复兴期的时候，是关于亚波罗太阳神跟戴芬尼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是什么呢？根据古希腊的传统来讲，这个戴芬尼 Daphne 是当时的一个河神的女儿，长得很漂亮。然后有一天呢，那个太阳神亚波罗就看上她了，就要跟她发生关系，但是她一直逃走，还能那样子。但是亚波罗还能那个跑得快，最后要抓到她了，她实在没有办法了，她就向她的父亲求救。然后就在那一个秒钟，他的父亲就施展了法力，把他变成一棵月桂树 Laurel， 那个是变成一棵月桂树。所以在这个雕像上，你看见他开始他的脚啊手啊都开始变成树枝，这是文艺复兴期的一个根据这个故事的塑造出来的雕像。然后亚波罗很伤心，就把这个月桂冠造成一个圈放在头上，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的那个竞技当中得到的那个冠是月桂冠，是这么样。但是这个本来是一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女孩子不甘就范，宁可变成一棵树。但是另外呢，在当时的这个安提亚呢这个神庙呢，他们是把这个事情反过来。因为什么呢？古代的人去庙里敬拜他是什么？他们就去跟那些庙祭来到重演这个亚波罗跟他的那个戴芬尼的故事。在那个庙的后面就有很多的树林，然后那些来所谓敬拜的人，他们就到那些树林里面去跟这些庙祭去做不道德的事情，在重演亚波罗跟戴芬尼的故事。所以呢，在古代社会中有一句话说，戴芬尼的道德是一个不道德生活的代名词。然后在古代有一位很出名的讽刺诗人叫做 Juvenal，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 The sewage of the Syrian Orontes has for long been discharged into the Tiber。 Tiber 是那个泰伯河，就是罗马代表罗马城的一条河。然后这个 Syrian Orontes 呢，就是代表那个安提亚的一条河。所以那个安提亚可以说是臭名远播，说他的道德败坏影响到1300里之外的罗马，所以是一个最不好的地方，是一个三流酒窖的地方，是一个色情与道德败坏充满的地方。但是福音却可以在那里兴旺，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他们无论到了哪里，他们都传讲主耶稣。我们看到当时有两批人，一批人他们很保守，他们只向犹太人讲，只是看到是同样的面孔的，好像有些人只向中国人传福音一样。但是另外有些人呢，他们跨文化去传福音，他们是向希腊人，希利利人就是希腊人传讲耶稣。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人，我们只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他们有从居比路来的，这就是巴拿巴的家乡，也有古尼赖人。古尼赖人是什么？是帮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个西门的家乡。有这些人，他们是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教会最早的传道者是什么名字，就好像有首诗说无名的传道者，但他们所做的却被主纪念，被主使用，能够影响是教会的发展。 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无论到哪里去，他们都传讲主耶稣。我们今天为什么这里有华人教会，也就是因为有一些的基督徒移民来到美国，他们都传讲主耶稣，所以才有华人的教会。其实这也是耶稣的计划。我们大家很熟悉耶稣的马太福音28章的是那个大使命，但是大使命里面你们要去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你们去的时候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要传讲耶稣，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要把握机会劝人家信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能够这么做的话，我们就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不需要害怕。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只是坐在那里礼拜天乖乖的坐在那里坐一个半小时在那里打瞌睡那样子的话，我们就很危险。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听起来好像不可能的，这些的希腊人你想想看，他们的他们的庙宇是多么的财雄势大，他们的那种敬拜的方式是多么的吸引，那么的不道德。但是什么呢，这些人他们有信心，他们不比较，当时的基督徒没有教堂，当时的基督徒只在家里聚会，当时的基督徒没有财没有势，但是他们有耶稣，他们就向人传讲耶稣，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其实这也是耶稣的应许，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的时候怎么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希腊罗马的神庙有财有势，基督徒无财无势，但是有耶稣，这就是 make all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orld。 我只举一个很简单的现代的例子，很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林牧师讲很多都是古代的，因为我欢喜历史，所以对历史的很多的细节都有一些的涉猎。但是有一个现代的，就是中国的教会，在1949年的时候，根据统计，当时中国的基督徒是70万人，包括所有的宗派，包括所有的不同的教会差会，只有70万人。那时候从马里逊到澳门开始，已经有100多年了。到1949年的时候，只有70万人。中国信徒。然后大家也知道49年的时候所有的宣教士都回国了，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反右运动大鸣大放，大妖精，文化大革命。到最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连官方教会都的牧师都被是斗争，所有的官方的教堂都被改装成工厂仓库，教堂停止聚会。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常常的在教会里听到的就是说为中国的教会祷告。当时的统治者因为说是总算基督教是消灭了，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发现很奇妙的，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可以说是经历了火的洗礼，但是基督徒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今天在中国根据官方的统计，非官方的可能更多，官方的统计基督徒有25到30个 million， 就是说是大概是3000万人。奇不奇妙， 一代人两代人之间，算两代人吧，基督徒从70万人变成3000万人，所以困难不是最令人害怕的事情，是不传福音是最令人害怕的事情。当然在其中有很多，就好像这幅图画里面描述的，从庚子全乱，从反正历代有很多的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是为主付出生命，为主以生命来的见证主。今天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做基督徒还是一个受逼迫的事情，但是越是有逼迫，福音就越更兴旺，越是有逼迫，教会就越会成长。第二，我们看见的是巴拿巴的属灵为人。圣经上对巴拿巴有几个描述，是希腊文的字，我们一起来花一点时间看一看。第一个说他是巴拿巴，这是个什么好人。好人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讲的老好人啊，中国人的老好人是不敢有意见，A 君讲一句话说是是是我同意， B 君跟你讲你也说同意同意，所以结果最后呢你弄得大家都不欢而散，就是这么样子，不是那种老好人。圣经里说巴拿巴是好人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是希腊原文是 agathos， 意思在希腊文里面是讲一个人是正直、公正、道德、有好名声，能够讨神的喜悦，并且表里一致。表里一致就是今天英文所讲的有 integrity， 不是说你在表面上做一套，在底下那是另外一套。但是这个 agatho 这个字，根据圣经学者在基督教里面有两个特殊的意义，怎么样子是成为一个有 agathos 的一个人呢？第一就是说在生活中遵守主的话，我们都知道主的话在圣经里面，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中真正的遵守？第二是讲到人格操守，做到无可指责，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圣经里面却常常提到说做一个属灵的领袖需要是那个人的操守要无可指责。这个就是巴拿巴是个好人的意思，意思说他是在生命中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他在生命中是一个能够是成个操守，是能够做到无可指责的一个人。然后呢，圣经也说巴拿巴是什么？被圣灵充满的。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我常常那时候很多年想这句话，想了想去想不明白，因为以弗所书五章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原来的文法的意思是一个命令词，就是说你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但是这个跟醉酒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想了很久很久，可能有一天终于想明白了，正如当一个人醉酒的时候是什么，他是受酒精的控制，他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完全顺服在圣灵的控制之下。我们所要追求的巴拿巴实际上是能够是被主所重用的，但是他是一个完全顺服圣灵的人。很多的时候圣灵的感动是可以消灭的，甚至可以很难做一些事情是叫圣灵担忧的，这都是圣经里的话。但是一个真正能够被神用的人是要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被圣灵掌控他生命的每一个环节。这件事情可能你明知对你是有损的，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主要我去做的，我还是愿意去做， 这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圣经上说什么，圣灵的常常是跟人的意志是会有冲突的，人是顺从肉体的时候跟顺从圣灵是两码的事情。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啊？那我们几十年都好像啊，那个长不大这么样子，就是因为我们是没有是顺从圣灵。我们常常自己的啊，那小计划、小方案啊，我们自己的啊，那个坐在那个宝座上要那个在掌权。圣经也说巴拿巴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也就是说他生命中是有看见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我们都知道哈，那个是一棵好的树就结出很多好的果子来，一棵马麻迪的树就不大结果子，一棵真的不行的树的果树就不结果子。我女儿家哈呢有一棵柠檬树，啊，那个柠檬啊，它不过种了三年，那个柠檬啊，那个是满树都是，然后还能那个又皮又薄，又还能那个多汁，所以每次有朋友来都去采，采完之后发现还有很多好的树。我家里也种了一棵柠檬树，然后还能那个发现原来我们下面都是沙土，所以还能那个院子里下面掘下去还能两三尺就已经都是沙渊，是海边附近，在圣彼得还能那个不是好的海边，但是说是还是有很多沙土，所以还能种来种去，我们种了四年多了不大结果子，一年大概结两三个，就此而已。我们常常每次看见那棵树，我们就说哎，这棵树不结果子。所以有圣灵在里面，被圣灵充满，就是说这个人的生命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些果子是看得见的。我用现代中文修订版的翻译，他这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博爱、喜乐、和平。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吗？博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信、温柔、节制，那其中红的那三个跟传统的和合本翻译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更能够解释这个那字的意思。也就是说，在生命中能够彰显出这种素质出来。我想起马克吐温曾经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博爱或者是 kindness 是聋子能够听见、瞎眼能够看见的语言。也就是说，甚至一个聋子、一个瞎眼的人都能够是感受到博爱的力量。最后我们看见是他是大有信心的人。信心很重要，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因为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你们信就得着。若我们不信的、怀疑的，雅各书说就根本不要期望得着什么。希伯来书也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还能看到这段的话最有意思的是那个英国Durham 地方的圣公会主教 Bishop N.T. Wright， 也就是近代的很出名的新月学者所注释的一段话。他说当巴拿巴看见所发生的事情，他看见的不是一堆一大堆那些混混杂杂的人聚在一个小小的家里面来到敬拜神，他看见的是神的恩典在做工。然后这个要能够有这样的看见，是需要有谦卑和信心。所以巴拿巴在这两方面都是充足，所以他看见圣灵的工作，看见神所赐的恩。 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教会都很保守，看见一些新的方法，一些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事，都会望而却步。啊，那常常会说，啊，那30年前某某牧师是怎么做的，20年前某某牧师是怎么做的。所以换而言之，就是现在大家都不用做了。但是事实上，巴拿巴却不是如此。巴拿巴没有去跑去跟责备这些人说，你们怎么把这些希腊人都带进来，我们以前聚会就只有犹太人。他没有，他有一个开广的心，看见神的恩典，他看见这是神的恩典的带领，以致他呢不单单犹太人听了福音，甚至有一些不怕死的，有一些他呢勇敢的跑去跟希腊人传福音，居然希腊人也信了。而且这些人可能以前都是道德败坏的，以前不守律法的，以前是敬拜偶像的，过不道德生活的，但现在都来到教会里面。当时的教会不是像这么样子有规模的一个教堂，当时的教会是什么？是在家里聚会的，小小的。但是巴拿巴看见了，就感谢神。我常常很欢喜暑假的时候，我们的诗班唱过一首歌，叫做《眼光》。我昨天写到这里，又想到把这段话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阻障？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我们需要看到今天的机会，不是只是在冥想当年怎么样，30年前怎么样，20年前怎么样。我们需要卷起袖子来看见今天的机会，把握今天的机会。我们要看见眼光，我们要有眼光，有属灵的眼光，有传福音的眼光。可能对我们一些人来讲，觉得我们招一些的那个不认识的孩子来给他们补习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有些时候那个孩子我们都不认得，不知道他家庭背景怎么样，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的背景，如果他来打架怎么办？这是一种害怕，也是一种的面对。但是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这些都是灵魂，看见这里是带他们信主的机会，我们就愿意打开门来，愿意花钱替他们请最好的老师，能吸引他们来，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来去聚会，希望他们能够信靠耶稣。这就是属灵的眼光，这就是传福音的眼光，这是我们需要的眼光。所以我们看见巴拿巴他所讲的信息，就是劝勉众人恒久靠主。其实这段话是我们要回到约书亚记23章里讲的。那个约书亚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最后的一些的劝勉，就是说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只要照着你们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什么叫做专靠神呢？那里就给我们看见是大大壮胆，谨守遵行神的道，不可偏离左右。 做神的工作需要有胆量，做神的工作需要有付出，做神的工作需要牺牲，这么样子才会看见有突破，才会看见有结果。我想起我从前读那个德兰修女的传记的时候，讲到她怎么样子开始在印度的那些照顾贱民的侍奉。当时并不是说教会一开始就天主教会就支持她，给她一个大的修院，给她一切的安排。其实她所做的是那么样子前无古人，当时的天主教会对他不单单不支持，反而是用一种旁观冷眼的方式。他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去照顾这些垂死的这些的贱民，在印度叫做 untouchable， 就是说是不能碰的，是低贱的。结果找到最后的是一个印度教的庙宇旁边的一个空房间，然后他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印度女孩就开始照顾这些人，替他们洗伤口，照顾他们直到他们离开世界。当时还有一些印度教的人来捣乱，当时还能有人甚至说要进去把他们全部杀光，然后还能那个是要把他们赶出去，因为那些印度教的人的想法是这些的基督徒来到这里是要让这些人都变成基督徒。最后有一个人冲进去要要把他们赶走，但当这个人跑到这个照顾病人的地方，闻到那个病人所发出的那种的腐臭，看见这些修女们替病人照顾洗伤口，这个人就退出来了。外面的人很奇怪，其他的这些暴民就问他，你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你退出来？他说，如果你可以叫你的家里的妇女也这么样子来照顾这些人的话，我们就一起打进去。他的德兰修女得到人尊重是因为他的付出，他的牺牲。他并不是坐在梵蒂冈的大办事处里面，他的那个是来到他那签字而已。做神的工作需要大大的壮胆，需要付出，需要牺牲。我很欢喜这幅图画，一个孩子投身在父亲的怀中，相信父亲会接住他。这也是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所需要的信心。耶稣就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只能够侍奉神，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最后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做基督徒的挑战。因为圣经上说，从基督徒从叫的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在原来的拉丁文里面，这个 ism 我们常常说 Christian 的这个 Christism， 这个 ism 是原文的拉丁文，是指属于某某帮派的人。也就是说，这些基督徒当时在安提亚，他们是有一个很奇妙的社会里面的见证，然后他这些其他的这些不信的人看见这些的基督教徒说，啊，他们是耶稣帮的人。今天巴不得我们能够活的，你办公室里的同事说你是耶稣帮的人，你还能学校里的还能同学说你是耶稣帮的人， 有一个很出名的德州的一个的传道人叫做 Harry Ironside， 他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注解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是在 Commentary Acts 里面，他讲到他当年是在德州学中文，当时学中文不是学国语哦，当时来美国很多侨民是什么讲广东话的，所以那个教他的那个老师跟他讲什么，在 Cantonese 里面，在当时哦，这个是上两代之前了，当时那时候还不叫基督徒，当时那个基督徒叫什么？耶稣人，耶稣人。我觉得上海人听得很顺耳，觉得好像是耶稣人但事实上就是广东话耶稣人。这是什么？就是属于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基督的人。今天你是不是也是一个耶稣人？是不是人家看见了，他就看见好像早期的教会他们的见证一样，我们看见彼得约翰他们被拉到犹太公会去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是本来是怕得要死的人，但是当他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敢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单单凭着这句话，犹太公会可以把他们两个人拖出去用石头打死。但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做？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出什么，他们就很稀奇，看见他们的胆量，看见他们对圣经的认识，他们是就很他们认命，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今天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出去都能够有这种的气质，人家看见这个是跟过耶稣的，人家说你是聪明的愚拙的这些都不要紧，说你这个人很精明，说这个人很笨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人家看见你是跟过耶稣的。另外美国有一个牧师传道人叫做 Dr. David Otis Fuller， 他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海军中的军牧，然后他后来退役之后牧会40年，然后读完全本圣经75次。他曾经在讲过一句话，也是在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说，如果你因为做基督徒而被捕，你会有足够的证据而获罪吗？也就是说 If you were arrested for being a Christian, would there be enough evidence to convict you? 有没有？大家自己想一想，人家会不会看见你是基督徒？还是说这个只是一个挂名的教友，一个只是在那里做礼拜的人，坐在那里礼拜而已。如果今天你作为基督徒而被捕，你会有足够的证据而获罪吗？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堂的信息，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思想，也希望大家对主说，我在新的一年我要更好的来跟随你，我要更好的来服侍你，我要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做一个耶稣人，把耶稣跟别人分享，让人家在我身上看见我是跟随耶稣的人。阿们。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堂信息，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唱一首的诗歌，282首。我们是把第一节唱一次，把第三节唱一次，然后我们再把副歌唱两次。 如果你有感动要牧师替你祷告，欢迎你再唱诗者出来，我们在结束的时候会为你祷告。282首，第一次。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赐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过不晴朗。将来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指前面路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们请琴弹一次。我们在这个时候，今年最后一堂的聚会，我们在主面前反省，在主面前默想，面对新的一年，你是否愿意为主而活？面对过往的岁月，你是否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你愿意，我要在结束的时候为你祷告。我们唱第三节，然后我们就进入祷告。你有感动，欢迎到前面来，我会特别为你祈祷。第三节，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未看顾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总遭遇各样灾害，我救助
站起来。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谁掌管明天，我也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说，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祷告。